那在这本书里面，斯托德牧师就跟我们一起来反省什么是真正的门徒。那我自己读了那本书之后，我觉得有很大的得着，所以也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关于门徒这个的题目啊，我想会有一系列的分享啊。那么等我讲完了这个以弗所书，估计还有两三次的讲到，讲完之后呢，我就来分享关乎这个门徒这个的这个系列的专题。所以今天的讲道里面有一些内容是从斯托特牧师的领受而来，所以我先要感谢啊，这位已经回天家的啊，这位的英国的牧师啊，斯托特牧师。好，我们一起来开始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呼召我们做一个门徒，而且不单是一个门徒，而是一个彻底的门徒。我们就求圣灵这个时候在当中来大能的运行，来帮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去掉我们所有的拦阻，让我们单单将这段时间归给你。愿主圣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来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个我们刚讲过。那不同的基督徒他委身服侍的层次不太一样啊。那么斯托特这个牧师所要探讨的是彻底的门徒，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门徒。真正做门徒的就是全心全意的彻底的啊。而一个基督徒逃避成为彻底的门徒最常用的办法呢，就是选择性的服侍。选择性的服侍啊，选择委身于一些合适我们的服侍，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服侍，而逃避一些需要付代价的服侍。但是我们要知道，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主，所以我们唯有顺服主对我们的安排，顺服主的权柄，顺服主的旨意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啊，我们就来探讨怎么样来做一个彻底的门徒，怎么样来一起来讨我们主耶稣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会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啊。第一方面就会讲作为一个门徒它的特征是什么，作为一个门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和特征。那么第二个就是来分享怎么样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彻底的门徒啊。所以重点我会放在第二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啊，做门徒的一些特征啊。其实我这里捏了五节的经文啊，这五节的经文都是耶稣亲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信他的人所说的话。所以每一节的经文都代表了做门徒的一个特征啊。那么这些经文本身都是很不言自明的啊，都是很清楚的意思，本身是很含义，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刚才都啊，杰森带我们练过第一段的经文啊。第一个的特征，做门徒是神居首位啊，神居首位。这个在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4:26啊，这里这样说，他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它的原文上面有小点，你看你身上有小点啊，它的原文是用的是恨啊，原文是恨啊。所以中文圣经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把耶稣讲的这个话的那个激进的程度已经降低了啊，将它激进的程度已经减少了啊。
对，人若爱我若不恨啊，它原文是恨，
英文也用的是恨这个词啊，
希腊原文也是啊，
中文也有保留这个字啊，有一个点注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求门徒第一个的特征是将主摆在首位， 人生有要所舍弃啊，有所舍弃啊。我们经常说，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啊，不能所有事的做。所以，我们门徒第一个特征就是有所舍弃。门徒是让主耶稣居首位啊，这是第一个做门徒的特征，去居首位。第二个是遵守主道。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刚才啊，杰森有带我们读过。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这个是做门徒最本质的特征。门徒做本质的特征，最本质的特征是遵守主的教训，而不只是听啊，而不只是听，当然也要听啊。但是听了之后，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将它活出来，活出主的教导。那么这个是做门徒的第二个特征，要遵守主道啊。第三个，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个。刚才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啊，预备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那这个是门徒区别于世人最容易给人看到的一个特征啊，这是最容易看见的啊。那这里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个彼此相爱就是所有人之间互相相爱啊。因为世人每个人，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啊，华人已经讲圈子啊，圈内人、圈外人啊。如果是自己的圈子里面人呢，自己就可能对他好；圈外人又不一样啊，有圈内、圈外有区别对待啊。那么在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啊，教会里不应该是这样。如果世人只是爱那些对自己好的人啊，或者是只爱那些这个比较可爱的人啊，那个就跟世人没有分别啊。我们当时这样做还没有遵守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要爱那些在自己看来可能不那么可爱的主内的肢体。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主要我们教导我们是彼此相爱啊，这是第三个做门徒的特征啊。第四个做门徒的特征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那这个讲了门徒的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征，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是需要付代价。愿意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最难的部分啊，这个最难的部分就在乎对付我们自己的我啊，我们自己的老我，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啊。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如果这一关没有突破的话，他的生命也没有太大的突破啊。所以神会经常兴起一些的环境和兴起一些人来磨练我们啊，看我们是否愿意来付上代价啊。所以这个是做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愿意来背十字架。那么最后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做门徒的特征是啊，刚才这样讲第四个啊，先讲第五个啊，结果子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好，预备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那么这个是从外表来判断啊，这是从外面从它的结果来判断啊。那么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结果是可以是三十倍，可以是六十倍，可以一百倍啊，但没有说没有啊，没有果子呢，这个就不应该是应有的情况啊，果子可以少，可以多。果子可以有，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啊，我们可以是圣灵，这个圣灵的果子，可以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果子，也可以是圣洁的果子，也可以是带领人传福音的果子，也可以是向人行善，可以是教会里面人，可以是社会人行善的果子，也可以是累积财宝在天上的果子等等啊，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果子我们可以去做啊。所以这里我就初步从正面的角度呢，反映出了做门徒的一些特征啊。但是这些经文如果从反面的角度理解啊，我刚是从正面的角度看，你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看啊。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呢， 也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我们无法成为主门徒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啊。当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立刻的撇下渔网，离开亲人，就来跟随耶稣啊。当他呼召那个坐在税官上收税的马太，税吏官马太的时候呢，他也放下他这个税吏的这个肥差啊，来跟随耶稣。那么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也记载，耶稣也曾邀请过其他人来做彻底的门徒，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放下他们世上的牵挂啊。曾经有一个文士啊，一个律法的老师，应该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做门徒的人选，来就近耶稣，想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那么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人后来就再没有出现在耶稣的面前，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记载。另外有一个人说来跟随耶稣，耶稣邀请他来跟随他，但是他说，我要等我年迈的父亲去世了，埋葬了，安排妥当之后才来跟随他，才来跟随主。但是耶稣说，你现在就来跟从我，你让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那个人也从耶稣的身边消失了。又有一位很年轻近前而且很有追求的人，想要来做主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已经符合了这个摩西律法的所有的要求，但是主耶稣对他说，去变卖你自己的家产，去分给穷人，你再来跟从我。但这个人呢，他的结果也是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所以耶稣里面这有给我们一些正面的看到的一些正面来跟随耶稣的例子，也有一些不太愿意来舍弃他自己的所有来跟随耶稣的例子。那么正面正反两方面，这福音书上都可以看到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一些做门徒的特征，圣经也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怎样来做门徒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无论是希腊文无论是英文啊，都里面都没有出现信徒这个词啊，信徒啊，或者平信徒，更没有平信徒这个词啊。当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呢，就将那些相信的人 those who believed 啊 ，those who believed 就翻译成信徒啊，就是那些相信的人啊，就是那些真信相信耶稣的人。那么圣经里面说这些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圣经里面本身它不存在信徒和门徒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啊。我们经常有这两个用法，一个是信徒，一个是门徒。那么信徒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可能不太愿意付代价的人，而门徒就是那些愿意付代价、愿意来长进的人啊。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说法，圣经里面也没有信徒这个词啊。如果有的话，他们的意思也是一样，他们的含义也是重叠的。所以今天在此我就来挑战大家啊，如果我们只想做信徒啊，不想做主的门徒，那你这个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的信可能只是头脑上的啊，未必是真信，因为耶稣还不是你真正的主。做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所以这一点耶稣是从来没有含糊，他毫不含糊告诉大家，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今天我就想来重点分享我们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在当前这个社会当下的处境当中，怎么来做主的门徒。所以第二点我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啊，随波逐流。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啊，那么这个世纪里面，以前昔日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或者基督教的社会已经不再存在啊，或者是以前是名存实亡啊。所以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一些地方，我们的无论我们在哪里生活，我们都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不同的地方它的挑战不一样。那么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生存，它有三重的责任啊，三重的责任。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工作，我们服侍，我们见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避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两方面，我们向世界做光做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被世界所同化。因此我们基督徒不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也不要随波逐流啊，也不要随波逐流。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很混乱的世界啊，但是要把握这个平衡不容易啊，把握这个平衡不容易。那么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教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之后，他们不久就沾染了当地人拜偶像的习俗，所以他们嘴上来敬畏神，但是心里呢却来远离他。当欧洲的清教徒啊，清教徒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人，这些清教徒们他们为了纯正的信仰，他们移民到美洲到北美去，按照所谓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建立当时的政府，甚至他们在钞票上还印出了我们信靠上帝啊！你现在随便拿任何的一张的美元钞票上面都有这个宣告啊，我们信靠上帝， In God we trust。 但是两百多年之后仍然逃不出世俗化的命运啊！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徒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世俗化啊，就是世俗化，跟世界同流合污啊，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当然，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过分的强调分别为圣，圣俗二分，洁身自好，不跟世界联系，不看电影，不喝酒，不用电脑手机，不同非信徒来往，那这个是另外的一种分离主义的路线啊。那么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修道院的修道主义者，或者我们福音派当中的极端的基要派啊，他们是倾向于一种分离主义的一种路线。所以这两个极端我们都要避免，因为历史上这两种的利益在互相的拉扯啊。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世俗化的挑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这个当今社会的处境里面来分析三个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去抗衡的一种文化的现象啊。因为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处境，但是在中国其实也不例外啊。好，第一个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元主义啊，多元主义就 pluralism。 多元主义它坚信所有的主义啊，或者说我们或者说多元文化啊，所有的主义或者所有的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认证与合理性啊，所以所有的文化应该一视同仁，都应该予以尊重啊，那是多元文化的目前的一个最常见的说法啊。多元文化算得是当今社会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的讲法啊，尤其是移民社会啊，我们澳洲、纽西兰都是移民社会啊，所以大家都来提倡多元文化啊， 政府也在竭力的打造一个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互相包容的这么一个的生活的环境。政府还有 Multicultural Department 啊，有这样的机构专门来做啊。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么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当中，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多元文化它抗拒并且排斥基督教所宣称的终极性和独一性啊，两个性来记住，一个是终极性，一个是独一性啊。那么基督教信仰区别于世上所有的宗教，它的核心就在乎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和他的终极性啊。耶稣道成肉身，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啊。耶稣以他的身体成为赎罪祭，啊，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更加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既然神没有成为其他人，只成为了拿撒勒人耶稣，为人类降生，背负世人的罪债，他受死，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唯有耶稣他有能力来拯救罪人，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拥有这个资格。那么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的 core 啊。其实我们世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永恒的渴望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将这种永恒的渴望放在了人的心里面。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只有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正解决了人的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所以唯有基督的信仰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终极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区别于所有别的宗教的一个所在啊。我们中国有很出名的先贤，我们中国有孔子，有老子啊，这是我们的先贤。希腊有很多很出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希腊有亚历山大大帝，法国有拿破仑大帝，英国有女王啊，他们这些人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但他们仍然需要救赎。我们绝不会称耶稣为耶稣大帝，没有人称耶稣为耶稣大帝啊，因为世人没有人像他，他没有敌人，他也没有继承者啊，他也没有继承者。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独一的啊，也是终极的。那这一点多元文化的观点他不接纳。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多元文化这么一个环境呢？我们唯有以更谦卑的心啊，要以更谦卑的心，我们不要带任何优越感来看待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文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的2:6-7里讲，他亲自道成为肉身，从天上来到人世间，来到这个敌对他的世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他是先谦卑自己。我们面对一些不同于我们的三观的人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这三观的人，跟我们不同三观的人啊，我们也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啊，放下我们的身段，在态度上要谦卑自己，我们需要用爱去接纳这样的人啊，我们用爱去先行，用爱去先建立关系，先跟他们建立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其中也仍然要持守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和他的终极性啊。好，这是第一个思潮，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多元文化的思潮。那么第二个的 文化的现象，就是物质主义啊，物质主义一个很大的潮流，我们需要对抗啊。那么物质主义是全心追求物质啊，将追求物质作为他人生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物质主义啊。其实所有的物质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人的健康生活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否定物质啊，我们无需去否定物质。但是物质主义啊，它扼杀了人的属灵的生命啊，它扼杀了人的属灵的生命，窒息了人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诫我们，不要累积地上的财宝啊，不要累积财宝在地上。那么保罗也教导我们，他说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上什么东西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带走分文。所以无论我们在世上赚起了多少的财富，我们最后都不能带走一分一毫。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富豪，他会捐献出自己的身家，比方说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他裸捐啊，捐出他自己的身家。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影星啊，阿发哥啊，周韵发，然后像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也将他55亿、56亿的这个资产啊，也全部捐出来做慈善的用途啊。物质主义在世界，在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啊。那么利字当头啊，什么都敢做啊，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法治上不太健全啊，有缺乏这个基本的信仰，所以做人没有底线的时候呢，人人都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所以很多人移民海外，很多是因为自己缺乏在那里生活没有安全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物质主义对基督徒的影响力跟世人的影响力跟这个不相上下，我们绝不容低估啊。我们知道不少的基督徒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能够固定的参加礼拜啊。我也知道有一些曾经很追求的弟兄姐妹，也因为工作的缘故而舍弃来做礼拜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可能追逐最时尚的什么 iPhone 啊 iWatch 啊，但是对教会的奉献可能只有2块3块。这么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耶稣这句话是讲到点子上。所以真正的门徒一定是将主放在首位，将主放在首位。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 很好的话，他说若基督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基督不是一切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所以抗衡物质主义，我们要操练过一些简朴的生活，我们要慷慨的来待人，我们要知足常乐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以前也提过啊，实际上教会里面操练十一奉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啊。我越来越发现，那个简朴的生活可以让人更加的快乐啊，简朴的生活让人更加的快乐。历代的先贤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简朴生活的榜样。我们知道最早期的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全然奉献，他们热情地照顾穷苦的人，与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他们的金钱，无论是他们的食物。当世人问我怎么能够赚得更多的时候，一些沙漠教父他们问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不要的，当世人问我们怎样可以找到我们自己，那些修士他们在问我怎么样可以舍去我自己。 约翰卫斯理和早期的寻道卫理会的信徒，他们都是用行动来表现简朴的生活。卫斯理说，他说，我个人的经验是，供养自己越少，帮助别人越多，心中属灵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加的丰富。那么同样，今天作为我们，能否可以少一些的购物呢？少一些的 shopping 呢？我有哪些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呢？我们是否可以实际的去到一些比较贫穷的、比较落后的地方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呢？比方说我们澳洲的内陆 Outback， 我们东南亚的一些贫穷的国家，或者是中国的西部，或者是非洲一些地方，我们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我们去见识过跟没有去来想象，这个完全是天壤之别。所以鼓励有机会我们真的可以去到一些真的比较贫穷的地方去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活，那个这个对我们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抗衡的一个的潮流，就是物质主义。第三个我们要抗衡的一个潮流，就是道德的相对主义。道德的相对主义，这是一个不断的威胁我们教会和基督教的整个团体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思想，就是道德的相对主义啊。那么相对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表达啊，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啊，也不再有什么绝对的准则，所以也不需要有权威啊，所以后现代主义是反对权威的啊。所以人们就很困惑，对是否真的存在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真理呢？他们感到很困惑，有这样的真理吗？所以相对主义对教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从上个世纪的中叶开始啊，对圣经的权威就不停有涌现挑战和质疑啊，挑战圣经的权威，质疑圣经的权威啊。那么教会里面甚至也有的人认为圣经，这个圣经只不过是2000年的文本啊，这是2000年前的文本，未必可以来回应现代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完全来遵照圣经上的教导。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对圣经有这样的观念啊，那这个都是受相对主义的这种潮流的影响。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道德在日益的堕落，日益的堕落，中国社会，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更加的明显啊。打个比方说婚前同居啊，那个要在50年前啊，要在50年前，这个是普遍不可接受的啊，50年前普遍都不可以接受婚前同居的做法啊。但是现在社会呢差不多刚好相反啊，不接受的人反而会被认为是尸骨不化的人啊，很不开化的人。所以你发现社会在逐渐的在变化。同样同性恋啊，同性恋在30年前还是遮遮掩掩，还是地下活动啊，不敢公开地下活动。但是现在你会看见同性恋运动是盗取这个铺天盖地大张旗鼓想吸人眼球啊。所以你会发现同志运动在席卷整个的西方国家，已经有26个国家证实批准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们澳洲去年年底也通过。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它是默认同居的行为，也有一些的教会来支持同性婚姻啊。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在迎合一些世人的标准，而非持守圣经纯正的教导。 所以来抗衡相对主义这个潮流，耶稣基督来呼召他的门徒来顺服他的教导，来顺服他的准则。耶稣基督的主权啊，耶稣他是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根本。我们都承认耶稣是主，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生命的试金石啊，试金石。耶稣真的是我的主吗？那这个是我们摆在教会的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切身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意掌管改变，接受我们自己喜欢的，排斥我们不喜欢的。但是如果调转过来，耶稣基督是主的话，我们就必须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教导。有一次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肯遵守我的话呢？那有一次是这样，主耶稣直接问他们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整个的他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拒绝降服耶稣基督，不愿意以他为主，但是呢，我们又自称自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啊，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都声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如果是由我来决定我是否来参加礼拜，我是否来决定我自己决定哪一些圣经教导我需要遵守，哪一些教导我可以不遵守，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抚养孩子，按自己的喜好来投票决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请问是谁在做主呢？那么耶稣只是名义上的主，实际上是我在做主。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真的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我们就是将生命建立在磐石上。那么这个是聪明人。反之，如果我们听他的话而不去行呢，我们是将生命建立在沙土上，那这个是无知的人。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千万别让耶稣说了一句话到时候落在我们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们千万不要让这句话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那么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他是非常 radical 的啊。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非常 radical 的人，所以他也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很 radical， 也是很彻底的。所以在当今的社会，我们看到有两套的文化，两种的文化，两种的价值观的系统在运作啊，有两套的准则，有两套的生活的方式。一方面就是这个世界所流行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就是神所启示的那些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想彻底的门徒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不难做出选择。当然这个世界远不止这三种的潮流啊，我刚才分析了三种的思潮，远不止这三种的思潮在威胁教会和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但是时间所限，我只简单的分享这三种当今社会的潮流，就是多元主义、物质主义和相对主义。那么这三种的思潮都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讲的那种恶者的火箭啊，恶者的火箭。所以我们正处在一场异常激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唯有穿上神的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抵挡仇敌。那么对方，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啊，对付多元主义啊，对付多元主义的挑战， 我们要形成一个真理而又谦卑的群体啊，而又谦卑的群体，为耶稣基督的独一性能够站立得稳。来抗衡物质主义的冲击，我们要形成一个简朴生活、简朴的生活，一起来同奔天路的群体。而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我们应当成为顺服并且践行耶稣基督教导的群体。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在这个激荡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还能够得胜有余。好，最后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啊。两节的经文都是耶稣自己所讲的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先读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再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啊。107，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是着你的话是如此的清楚明白，是的，你教导我们要进窄门，主，找着窄门的人少，主，我们要努力来进这个窄门。主，我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被主你的话语所激励，也被圣灵所开启，主，让我们都愿意来付代价，愿意来进这个窄门，愿意一生来跟随主，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各位。